们今天开始要讲这个罗马书第三章了。那在上一次上讲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其实他有他的布局啊。虽然我们今天讲课的方法呢是用搭记，就是 notes 啊，一节一节这样讲，但是这并不是说保罗写信的时候没有他自己的思路。而为什么我们这样讲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一下如果抓不住保罗思路的话呢，就无从讲起。那怎么样可以了解他的思路呢？还是一点点从他的经文里面慢慢去找。因为当他写完这封书信，或者请人录了笔录这封书信以后，他并没把大纲留下来给我们。但是好在罗马书的结构呢比较容易找出他的前后脉络啊，所以大部分的解经书对于罗马书的结构都没有太多的问题。那但是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讲法不是那么确定，而不同的讲法会造成在领会上的不同。比如说我们讲到第一章的时候，讲到罪的时候，许多解经家都把那段当作对于外邦人来讲的，但是我自己读法不一定对外邦人，应该是指普世的人，包括犹太人啊。那么也有不同的解经的人跟我一样的看法，但是当你写下大纲的时候呢，你只能写一种，对不对？或者你说的是普世人的罪，或者是指外邦人的罪，你不能够在大纲里面两个都摆下去。他可能在里面讨论的时候呢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会把那个不同看法所引申出来的影响都写出来，但是大纲里面的这些就不见了啊。所以为了不失真起见，为了让我们读经过更仔细，所以我采取用搭记的方法，就是写 notes 方法，每节 notes 先讲出来啊，该注意点先讲出来，然后呢再考虑它的大纲结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当我们讲完一章两章圣经之后呢，会有一点点回头看看它的这个重点分明啊，大纲怎么写的。所以这样说呢，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看见保罗写到这个从自己的使徒身份来看啊，讲到他对于 福音的认识，因为这是基督耶稣特别托给他的。在这里面牵涉到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就是作为权柄的问题，使徒权柄的问题。这个点呢我其实没有仔细讲，不过呢当初考虑的原因啊，也许过一段时间我会再回头讲，就讲这个事情了啊，讲到使徒的权柄。但是我们会发现保罗自己不提使徒权柄，却把他对于福音的认识归注于旧约的传统，意思就是说他把他的权柄不放在耶稣基督呼召上面而已，而是讲到他对于圣经的认识。他说这是照着圣经，照着从前所应许的，所以他所有一切真理的讲论根据还是从圣经来的。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神学上大有讲究，不过今天我们的课不是从神学角度来讲的，就暂时忽略不提，好吗？那么保罗讲到他对福音的认识之后呢，就开始要传讲福音了。他对罗马教会有这负担，就开始讲福音。可是我们注意到他讲福音的起点呢，不是一开始就讲耶稣基督，而是提到人的罪，那就是我们讲第一章末后，从十七节之后啊，就开始讲到福音的问题。一开始呢，他并不是在真理上面讲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普世人都伏在罪的底下。从第一章开始，事实上一直要到第三章都是这样，都是整个在讲人的罪。那么怎么分段的呢？保罗第一段讲的，在第一章末了的时候下了一个结论，他说呢，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犯罪，他们不仅知道神，而且知道行这样事的人是该死的，可是他们不仅自己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所以第二章呢，他就讲到因为人犯罪，神要审判，可是他讲的方法又很特别，从人犯罪来讲，讲一个矛盾的心理，自己犯罪但却定别人的罪啊！你这人，你论断人，以为你自己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从这个角度他讲的神的审判。那我们也讲到了很多的原则，在那里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第十七节以后，保罗特别对有律法的人，也就是说生在律法以下的人，或者说从他的祖先那里继承了律法，那就是指的犹太人来讲的。他这里所以说第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啊，那么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但是呢他们又自己犯罪啊，一方面自己认为自己是比别人优越，但是他们的行为做出来跟世人没有分别啊。那这个情形呢， 保罗就一直发挥，一直讲到第二章末了啊，并且他又说你指着律法夸口，但是你自己倒犯律法，颠辱神的名。不仅这样，他说你这受割礼的，若是你受了割礼但是你的行为没有改变，那还不如那些没有受割礼但是照着律法去行的。在这里呢，保罗把犹太人统统笼笼统统责备了一顿啊，好好责备一下。那么所以呢，在第三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读第三章第一节啊，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呢，就是变成了保罗自问自答。因为保罗在责备犹太人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想到的问题，犹太人不服气，不服气就要跟他辩论。那么怎么辩论呢？就从犹太人他们的角度来辩论，而且是一种有气氛的辩论。你这样讲，把我们犹太人糟蹋了。这个耶稣讲话也常常这样讲，跟犹太人法利赛人对话也常常这样，父子这样说把我们都糟蹋了，他们自己认为很了不起。那么这里呢，保罗假设啊，保罗在这里变成有一种自己跟自己的这个对话啊，所以呢，从以上的讲第二章这边讲起来呢，讲到最后，你从那里推论呢，似乎做犹太人一无好处，而且反而更有害处，因为你知道越多，责任越多啊。所以保罗呢，就这样来堵住这些犹太人的口，堵住这种犹太人口。那这里面他们的口气，保罗是模仿他们口气。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样说起来，做犹太人一无是处，一无好处，对不对？你以为保罗是这样思路吗？正好相反啊。这里呢，几个字的翻译啊，我们说长处、好处、益处、好处啊，原来呢应该翻作是这个，因为我们讲长处。长处是说一个人的品格中间的品性好啊，或者才能的好处，这是什么长处啊？他或者是能言善道，或者你说他沉默寡言，都可以是长处。但这个长处不是意思，这个长处应当翻作占便宜啊。所以不是说犹太人比外邦人有什么长处，这个翻译上有问题的。应该说呢，从上下文的语气来讲，保罗就想到这些犹太人说：“那我们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啊？做犹太人占什么便宜啊？”还要担当很多的责任，所以这里应当翻作这样说来，做犹太人有什么好？有什么好处？这个好处不是长处，有什么占便宜的地方？啊，我们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占着了什么好处？啊，这样的意思。但是呢，你看保罗的语气很特别，他并没有因此否定了所有列祖身上神恩典的作为啊，神把律法赐给他们，把割礼赐给他们，所以保罗这里说。凡事大有好处，很意外。如果你不了解保罗的思想，你一定觉得这个转折很意外。是啊，我们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啊？我干嘛做犹太人？还要做律法的这些干什么？那这里呢，保罗反过来，凡事大有好处。也就是呢，在这里的情形啊，完全出人意料，因为保罗的看法比较深入啊。英文里面叫 much everything， 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有好处。中文就只有翻出一个凡事大有好处，凡事两个字就变成比较轻的。其实凡事大有好处是准确的翻法，可是呢，这个是两个字，英文就叫 much everything， 啊 ，everything 就是凡事 ，much 是大有好处，是这样的意思。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自问自答，啊，他这个整个发展呢，一个比一个深入，一共提出四层的问题。啊，那我们一层层来看啊。第一个问题，他说犹太人有什么益处？受割礼有什么好处？啊，在这里呢，保罗的回答不是割礼本身的好处，不是做犹太人的好处，而他重点放在神的话语上面。他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你要注意到这里呢，又是第一，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他说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神的圣言教导他们。神的圣言指的是旧约 Oracle， 神把旧约借着亚伯拉罕交托给犹太人，神把律法把割礼啊，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借着摩西交给了犹太人，神把割礼借着亚伯拉罕传给了犹太人。他说这个圣言啊，这里你就知道他对于圣言两字用法呢是相当 笼统的，包括律法，包括割礼，凡是神所说的话都在旧约的范围之内，凡事大有好处。第一，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这一段话呢，其实在20世纪、21世纪啊，或者应该说呢，到近代来讲，更加清楚一件事情啊，基督教被称为有 a people of book， 其实最早是指的犹太人。到了这个犹太人一直说 a people of book， 我们是一群一个族群是有一本圣书的。那以后回教徒起来啊，到基督徒也是说我们是有圣书的，回教徒也起来也是我们有本圣书啊，所以这个圣书是代表一种神所托付的权柄。这里我们不去谈比较宗教，不谈回教的分别，不谈犹太人分别跟基督教分别。总之犹太人开始在保罗时候，他们就自己称作一个有圣书的民族，凡事大有好处。第一，神的圣言托付给他们，交托给犹太人保管，就好像美国有一部宪法交托给美国的总统啊，当然也是指的全美国人民来遵循宪法，保守这本宪法。所以这里呢，讲到神的话，不管我们能不能做得到，都已经传递给了犹太人。所以他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第三节就说了即便有不幸的。这里的不幸呢，保罗用的字特别，不是说不遵守，不幸，因为这个跟保罗以后要发展的很有关系。他所要发展的理论，律法不是给你来遵守的，是要你相信，是要你接受的。遵行他已经说了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但是呢，这里他的话他说没有说即便有不遵守的，他说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这里你看他的重点讲的信，而这个信呢是信心的信啊，神的信实的信啊，神的信实不能因着人的不信而废掉。人的不信怎么废掉呢？他不信就是不遵行，因着不遵行而废掉。所以这里保罗跳了一步，他不是光讲这个信心的问题，而是讲到他遵行的问题。因为遵行中间包含着信心啊，遵行中间包含着信心。只有有信心的人会去遵行，没有信心的人不会遵行。所以保罗这里说即或不信啊，我们读经书要仔细，他没有讲即或不遵行，他把它扩到信心的层面。即或有不信，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在保罗思想里面，一个人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他不能遵行。那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二章讲到神的审判不是根据我们所谓有没有信心，而是我们的行为。所以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信心跟行为永远不是分家的，不能分家的。只是为了要强调不是因为行为称义，而是说因着信心称义，但是信心称义中间包括他行为的改变，所以才有整本罗马书的发展。不仅从因信称义入门，还要讲到把我们身体奉献，还要讲到我们成圣，所有的经历跟着来的啊。那这个呢，其实改革中的思想对这方面是对的啊，但是保罗没有把它推到一个绝对的地步，如果一个人行为不行就没有得救，那保罗并没有讲这话。改革中呢，就是加尔文以后呢，特别强调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行为的改变是从接受信心而来的，信心的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呢，他生命应当改变。所以呢，倒过去推，一个人行为没有改变，可能他根本没有得救啊。那我们说可能没有得救是比较松的说法，在这个比较严格的所谓绝对的恩典中间呢，我们就要说这个人没有生命的表现，所以他没有表现，没有得救啊。一个人从他的果子可以看出他的树怎么样，这个生命怎么样。所以这些真理呢，我们需要明白，只是人的软弱不是一天就能够达到成圣的地步，所以我们总给人恩典让他能够悔改啊，如同在律法时代一样，神等候我们悔改。所以这里呢，我们不要把一个真理推得太极端啊。可是这里很重要一件事情，保罗所说的话是指的人整个生命的表现是不是从信心的原则出发，而行为他的行为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所以他说呢，即或有不信的，并不能废掉神的信啊。再解释，我们得要解释什么叫神的信。神的信啊，第一件要知道的是他的信实，神把他自己的本性，神永远是讲真话的，而且神的话呢永远可靠，永远会兑现的，没有一句话不兑现的，这个叫神的信实。但是用在这里呢，也可以说神对于人的相信，意思就是说我用真理对待你，当你接纳了之后， 神的信实要保证在这些信的人身上能够一步一步达到完全 fruit 产生果效啊，有生命的果实，是因着神对于他自己话语在信心里面的认定，所以知道说只要他能够在他自己的信实上面持守，神总能够把恩典给人，而使人的生命改变啊。这个信呢有很多种的解释，这个字呢要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是讲了神自己信实，第二个是讲到他对于他工作的信心。神是大有信心的，神做的每件事情他知道，他相信都能完成，因为他有自己的权柄来托住他的计划。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神的信心不仅是对他自己的，这里讲到神的信实，神的信心不只是 指神是信实的，也是他相信他知道人能够完成。在中文里面的信实跟信心两个字不大一样，英文里面也是啊 faithful， 信实叫做 faithful， 其实从原文一个字来的 pistio 这个字来的，讲到神本性的信真实叫做信可信啊，信 truthfulness faithfulness， 讲到人对他的信心是我们一种主观的经历，这个 pistio 在希腊文里面原文是一同一个字根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个问题了，不能因着神人的不信而废掉神的信，难道因着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第三个说法呢就从这里引申出来的，那就是说即便有少数人不信，但是并不能因为这些人不信就废掉神在真理上所立信心的模范。所以一共三层的意思，我再说一下。第一个，讲到神的信表示神的信实，神的话绝对可靠。第二，他的信实在信的人身上能够完成神所要做的事情。第三，在不信的人身上并不能够否定神所说的话语的真实啊。所以即或于不信还是有信的啊。所以这里呢他的答案，保罗说断乎不能，人能不能因着人的不信废掉神的信，保罗说断乎不能，不如说什么呢，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啊，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因为前面的真实就是跟他的信实有关系的。那么底下这样，人都是虚谎的，虚谎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虚谎这个字啊，是其实是虚假的意思，人都是虚假的，不一定是指他存心的虚假，可能我们自己不觉得虚假，可是在真理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因律法称义，所以都是虚谎的，都是作谎的啊。这里呢他引用了诗篇上面的话，诗篇51篇，这是保罗，这是大卫的诗篇啊。这个保罗讲到人都是虚谎的时候用了诗篇51，那我们先把这篇经文这个诗篇读出来，再考虑为什么用这篇经文。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啊。那我们现在回到诗篇51篇，看看他怎么引用的。这篇呢是大卫的悔改的诗，你看诗题就知道，大卫呢犯了罪啊，跟八十八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啊。那么跟八十八同事以后呢，先知拿单来见他，责备他，他就做了这个诗啊，交给领长。那这里呢，他说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啊。那这里呢，保罗把他转过来，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这是指着神责备大卫啊。可是底下一句话呢，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里呢跟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有点不大一样啊。那这个怎么来的呢？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七十世纪一本，保罗手中拿了七十世纪一本有现成的希腊文本，所以他拿来使用。我相信保罗一定用希伯来文本，但是呢他在引用的时候常常用也是用这个七十世本啊。那这里的所不同的翻译呢，就是一种是被动的，前面说你责备我的时候，大卫说神责备他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他的时候显为清正，都是讲的神这一面啊。保罗在引用的时候呢，他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这个没有问题啊，是完全一样的。到后来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句话呢只能说在翻译上面用了被动的时候呢是指着大卫啊。 因为他是被责备的，神没有被人责备的时候啊。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有许多的说法，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在诗篇51篇的时候所讲的时候，虽然大卫是犯罪，但是神保护大卫，使他悔改，使他归正以后呢，在他身上仍然显出神的喜悦来，所以他的君王的地位没有因着他的犯罪而失去，反而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受了很深的教训以后，他能够做出诗篇51篇这样的诗啊。要是不然的话呢，怎么叫做被人议论？那我们可以议论神吗？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个呢，就是照字面看，神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因为神永远是站在公理这一面啊。那这里的解释呢，我想我们有前面一半已经可以知道为什么保罗引用这些经文啊。也就是说，保罗的心思里面，圣经永远是不改变的，神的话永远不改变的，而且他永远站得住。不管你怎么样啊，被人议论的时候也是显出神的正公义来啊。所以这里呢，如果是保罗知道希斯利本跟原文跟这个希伯来文有点出入的话呢，他这样翻译目的就是说，神即使被人论断的时候仍然站得住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一方面刚才我们说是大卫的立场，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把它放在神身上呢，刚好就是保罗要说的，神永远是公义的，你不管怎么讲，你去议论他的时候，正好显出他的正直来啊。这是这节经文的引用方法。那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这里讲到呢，这是第一个问题，保罗提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把律法给犹太人？因为其实当律法给了犹太人之后，除了犹太人应当作为保守律法之子啊，这个顺服律法啊，维护律法之外，也可以证明神的公义。看见没有？他就引用诗篇51篇，用了这句话，说到保存了神的公义。神的话语责备人的时候是公义的，若是你来论断神的话语，更显出神是公义的啊。所以这是两边的用法。第二个问题他提的，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这里呢，他是仿照反对人的话说的，反对基督徒、反对保罗人说的。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不义正好显出神的公义来，这有什么不好呢？意思就是说，这种人呢，把犯罪的事情，既然你这样讲，不管我犯罪不犯罪，都是神都是公义的，那我犯罪正好显出神的公义，这有什么不好？变成一件好事，犯罪是好的，因为正好显出神的公义，那这是歪理的，对不对？而且呢，要反问，神降怒是他不义吗？那保罗在这里反问，那你这样说的意思，你如果这样说，你的犯罪显出神的公义，所以神不能降怒，对不对？那神降怒是他不义的吗？那保罗用这个反面的话来堵住啊，这些莫名其妙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的分析的手法、对话的手法非常活泼啊，一下子站在反对者立场，一下子呢站在维护的立场。所以这里呢，我们读书要小心啊。所以我且照着人常话说啊，我们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啊，那这样子变成说的神降怒是不应该降怒的了。神如果降怒，我是犯罪，那正好显出神的公义了，那神还能责罚我吗？你知道这个摩门教有一个说法。我们叫讲到说是，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话，他们是无知天真的，不会生孩子，所以呢生孩子必须先吃禁果，这是我们叫的讲法。那这样编起来讲，禁和吃禁果必然是好事咯，那为什么还责罚呢？所以许多的真理啊，你看哈，我们常常说我们叫是异端异端，因为他解经的问题很多的问题类似似是而非的啊，是我们叫正规的讲法，认为亚当夏娃必须犯罪，不然不会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他们的想法。这是一个有罪的思想的想法，认为这个男女中间事情是犯罪，所以你没有犯罪以前不会做这个事，是无知的天真的。那这个理论跟这一样，保罗就说呢，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犯罪是有理了，因为显出神的公义嘛，那神怎么还能审判你呢？懂我意思吧？所以第二个论点，保罗讲的就是 断乎不是，再来一个断乎不是，第六节断乎不是啊。如果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啊。那底下保罗在讲，若是这样呢，神怎么能审判世界呢？既然这样，罪既然是显出神的公义来，所以神不能够审判罪，因为没有罪不能显出神的公义，要显出神的公义，要审判的话就不合理。那当然这种是歪理，这个逻辑上根本有问题的啊。那第三个问题，若神是真，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得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做审判，好像罪人呢？啊，第三个问题其实跟第二是一样的啊。啊，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第四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不说作恶以成善？反正多犯罪嘛，就显出神是真实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显出我的不义来，那又怎么样呢？有没有道理啊？我告诉你，二十一世纪都是这种歪理，现在的思想哲学的理论都是这样，放纵情欲有理，造反有理，违背神有理。这个逻辑上面呢，当然你要用诡辩的方法是可以站得住，但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错在哪里，基本的逻辑错在哪里。因为他先断定神的公义比审判还要重要，假如神是公义的，那么神不能审判我，因为我的不义显出他的公义来，神要靠我来显出他的公义，他我是他所使用的工具，他怎么可以过河拆桥？他就是站在一个基础上面认为神的公义不能被显明，除非我犯罪，有理没有？律法是公义的，律法是好的，若是没有犯罪管不到他，所以好像没有律法一样，为了要证明律法的厉害，你去以身试法，到最后就犯法，就被判刑。这个呢，如果你说如果没有我不能显出律法的公义来，所以我超车 超速警察抓到也不能犯法，这个逻辑上根本有问题，根本有问题。因为律法是独立的，我们的犯罪与否不能够改变神的公义，神本身是公义的，律法是良善的，是正直的，我们的良善与否，我们的顺服与否，不能改变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不靠你我来证明，这个基本的逻辑上的错误就是这样的。如果神的公义是一个不变的因素，我们是个变数，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一个不改变的，不会被能改变的影响。所以这些逻辑呢，保罗替他们都说了，然后几次说断乎不可，断乎不可，最后一次说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的，说我们有这等话，这种人定罪是该当的。你如果你有这样思想，你本来就该定罪，你根本就是故意的从你的心里面拒绝神所给你的律法所表明的公义。所以保罗用这些话呢，就堵住了犹太人的口。犹太人认为说神把律法给我们，犹太人的确有这样想法，尤其在小先知时代，当他们看见神在预言中间说要审判世界的时候，他们很高兴，认为这是神给我们报仇的日子，但是他没有仔细读。另因为在小先知的时代，神的说法是神要审判犹太人然后审判世界，神要审判万邦以犹太作为标准，如果犹太人受审判，世人也不能逃脱审判，这是小先知所表达的一个诉求，提醒犹太人说你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责任，因为如果你们失败的话，全世界的人都跟着你们一样受审判的。但犹太人不明白，犹太人认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基督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拯救他们脱离外邦的辖制，他们认为他们跟外邦人是敌对的，如果神要为他们伸张正义，一定是把外邦人消灭。但是完全忽略了神用犹太人作为蓝本，作为一个标准的那些原则，神把圣言交托给他们，要他们遵守，所以犹太人有个责任要教导万民。他们完全不明白自己所负的责任使命是什么。犹太教变成一个狭窄的宗教，不是一个扩展的宗教，不是一个对外宣教的宗教， 因为他们以自己为中心，没有想到神是用他们来改变世界。正如今天基督徒一样，基督徒如果失去宣教的意向，那是因为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叫我们享受恩典的缘故，是要改变世界。所以基督徒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世界观是入世的，不是保守自己的清白就好。当然我们需要脱离世界，不然会受世界的污染，那是指我们灵里面靠神保守，而不是我们不跟世人来往。保罗说不要跟那些不义的、奸淫的犯这个来往，他说不是指一概的人，在教会里面不可以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跟世人来往。世人在最终不是我们不跟他来往的原因，正是我们跟他来往的目的，要把他从罪恶里面把福音带给他，使基督耶稣救恩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整个救恩跟所带进来的审判在神来说完全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在哪里，都是一样需要审判。所以这里呢攻击基督徒，当然这句话变成很可能是当时保罗所听见犹太人攻击基督徒，或者外邦人攻击犹太人、攻击基督徒的说法啊，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这样说的，保罗最后才说出来。前面这些借着别人口吻来说呢，是他一定是他听见的话啊，这种逻辑上错误，说我们有这样的话，那其实呢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啊。所以这里保罗把这个问题很简单的交代了，堵住那些攻击他的人。所以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这却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又过来了。保罗先是指的全世界人都在罪恶里面，然后说你犹太人应该特别知道，你不可以比那些没有律法的人更糟。虽然那些没有律法的人不在律法以下灭亡，他们的灭亡你们在律法底下更知道为什么灭亡，为什么受审判。你的割礼不能够保守你，你的律法不能叫你不受审判，因为在神面前不是行，不是听律法称义，是行律法的称义。所以你必须你有生命行为的表现，让人知道说你是真正的遵行神的律法。那这些人说，那我们不要律法，不要割礼，割礼有什么好处？受了割礼有了律法有什么好处？保罗说不是的，因为我们犹太人所占的地位，神的圣言托付给他们，使人无可怀疑并且无可辩驳。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那我们有律法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那保罗回到，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在哪里证明的？第一章证明的。那你拿了这章呢，拿了这句话呢，再去读你就明白为什么第一章这样讲，因为他要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底下。这件事情到了第五章又要用这个结论，第五章里面又去用它。这里呢回头看第一章所讲的话，他找到了，我们找到了保罗的结论，因为他已经证明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底下呢很长的一段，从第十节很快很快很快要读过去，因为这是保罗对着懂得犹太律法的人、懂得圣经人讲的。他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你看这里啊，这里有引号，这里有引号，所以你知道是旧约啊啊。那到哪里为止呢？到十八，对，一直到哪里为止呢？到十八节没有了。可是你要看看啊，这里怎么引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看看啊，这里很长一段。我稍微退回去讲第九节，还有一段一些话要分享啊。保罗呢，当然他跟他自己辩论一定赢的，是吧？正也是他，反也是他。他答表用这个方法呢，表达他要所说的话啊。所以呢，他也不是把结论呢推向一面，所以他才说绝不是比他们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证明，证明什么？好，他用一连串的话，旧约经文，但又不是每一字逐字引用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引用的方法是 very loosely quote the Bible 啊。这个呢，如果你要一节节去找很多经文，我告诉你啊，这个 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里呢是诗篇十四篇一到三节的话，那诗篇五十三篇一到三节这两段，这两个呢是旧约诗篇里面两篇一样的经文啊，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两次，可能收集五十三篇的时候不晓得十四篇已经收过了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啊，没有明白的，连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这是诗篇十四篇跟诗篇五十三篇。第二处的经文呢，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这个喉咙呢，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这是引用诗篇五篇七节，诗篇第五篇第七节。然后说呢，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这个呢不是诗篇，是耶利米书五章十六节。讲他们的喉咙敞开了坟墓啊，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这个灰蛇呢是诗篇一百四十篇第三节啊，如果你手中有串珠圣经的话，上面都有啊，一般解经书都是把这些经文引出来啊。那么满口是咒骂苦毒，这是诗篇第十篇第七节的话。然后呢，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这个呢是箴言一篇一章十六节，还有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七节八节。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这是以赛亚书啊。他们眼中不怕神，诗篇三十六篇第一节。但你看保罗引这样长的经文，一段一段引，一方面告诉我们保罗圣经很熟，第二个呢，他好像是保罗自己讲话。你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原来是没有标点符号，尤其是新约的经文呢，你更知道根本连小写都没有，大写小写，希腊文只有一种，都是大写。所以这里呢保罗引用经文很自由的引用，我们知道他引用经文，那他却不是很严格的照旧约。所谓不严格呢，他并没有把所有圣经长篇大论引经据典，这样前后文都连起来。不过呢，我相信他引用的时候是正确的，而这个引用很可能我们今天看来不很严格，一般说他不很严格，可能是根据不同的七十四的版本，或者他随便想到哪一版经文就用啊。今天你知道英文圣经很多版本是吧，有这 NIV 的比较常用的，还有 King, 老的 King James, 新的 King James 就在用 American Standard 啊，都在用。那有些时候有些经文的表达方式比较合乎要讲话人需要，所以保罗就这样在这种原则底下很可能自由引用圣经啊。那到底证明什么呢？那就是证明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说，他主要就是说圣经里都记过，记在证明什么呢？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啊。所以这里保罗的立论呢，前面所讲的是一些描绘，到了二章十七节以后，特别对于有律法的人特别讲到这些事情啊。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插出去的，然后呢又拉回到主题，说我们都在罪恶底下。那你就晓得保罗一定要设立这个主题，为什么呢？设立这个结论之后，底下我们就知道人不能靠行为称义，因为人都在罪恶底下，一方面需要受审判，如果没有审判不称义也无所谓，对吗？没有审判那又怎么样，不称义就不称义，好人坏人什么分别？没有分别。所以神必须审判罪恶，而在审判中间，如果一个人想要逃脱罪恶，逃脱审判，逃脱这个受罪恶的，在罪恶底下受审判，怎么办呢？不是靠你的行为，不是靠律法啊。所以呢这里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这句话呢跟第二章的十七节相对。十七节说你称为律法，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所以这里呢是整段是对犹太人讲的啊，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保罗的话比律法还要厉，比旧约律法还要厉害。他说旧约里面已经告诉你这些犯罪的事实，犹太人犯罪不比外邦人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 啊，你看见没有？保罗从第一章开始讲的铺路，讲到审判的时候，反过来的犹太人讲，因为犹太人以为他不需要做审判，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就如基督徒认为不需要做审判一样，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律法并没有，讲错了，福音并没有废掉律法的审判，不过耶稣基督的代罪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但是神还是要审判，是根据耶稣基督来审判。他虽然担当我们的罪，我们不需要灭亡，但是神还是要审判。这个字呢 ，krino 这个字是分辨。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分辨是非，他不是一个很好基督徒，好好人不是基督徒。知道是非对错是应当的，我们做不到求主的宝血遮盖，求主怜悯，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是非善恶对错。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明辨是非，虽然我们不能靠律法称义，但是一个信主的人并不是没有是非标准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成长，要明白神的旨意，要能分辨是非。神虽然是借着福音叫我们不必去靠着律法得救，但是并没有把整个教导我们成熟，让我们能做一个成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这个心意放弃。所以我说很多基督徒认为说啊，现在自信都做好了就好了，忘记了神还是要叫我们做个诚实无过的人。整个救恩的目的并不是不要我们成熟，是叫我们可以在软弱中间靠着恩典还是达到成熟。这个是言外弦外之音，更重要的话不能不讲。所以保罗这里说呢，全世界普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是保罗所有一切真理教导的精华。刚才都说经上所记，你知道大部分引的是旧约，但是呢他说是律法，旧约里面引的多半是诗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经上的话保罗以为呢旧约里面包括诗篇都是律法，他的律法是广义的，不是指摩西五经而已。也就是说保罗所说的律法只是整本旧约。那么他说呢，塞住个人口，叫世人普世都伏在神审判之下。那这里包不包括外邦人呢？有没有包括外邦人？当然包括，不过外邦人还提不出这些辩论来，他们凭着良心知道自己不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他们不按律法灭亡，他们按照他们的行为，在良心的定罪里面神宣告他们的灭亡。但是呢，保罗已经证明普世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都在罪恶底下，在当时的情形特别需要，因为犹太人不觉得自己是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他们把罪人跟外邦人等号等起来，我们不是外邦的罪人，那是什么？是犹太人，犹太人不是罪人，这种想法。所以保罗说都在审判之下，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犹太人以为他遵行律法，为什么他觉得他不是罪人？因为他有律法，我有律法，我遵行律法，怎么没有遵行呢？我献祭啊，我捐上十分之一啊。耶稣也去教训他们，爱神和公义的事情你们不行，骆驼你们吞下去，萌虫你们都滤出来，骆驼都吞下去，更重要的律法上是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不做，你们只是去做那些肢节，怎么样洁净啊？饮食上面怎么样洗手，怎么洁净，但是内心的问题没有办法处理，犯罪还是一样犯罪。所以这里呢，特别是犹太人责备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行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保罗对我很小心，不是没有一个人能称义，不是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能称义，是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靠着律法称义。所以怎么样才有救恩？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里是一句也是关键性的话，律法不是叫你遵行的，因为你并不能因遵行律法而称义，但是律法的功用叫你知罪。知罪以后怎么办？ 律法告诉你 要凭借的一些方法，一些补救的方法，就是献祭来除去罪。但是律法这一些叫人献祭其实不能除罪，因为罪还在，但是却是一种教导，告诉你说今天新约就清楚了，这个除罪真正除罪献祭不是牛羊牲畜的血，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在这个之前保罗一直没有提出来耶稣基督的名字，你注意到没有？从第一章开始，从一开始讲到他是耶稣基督使徒，讲到福音的目的，福音的真实内容是神的儿子，论到我主耶稣基督。可是他在第一章十七节开始以后，十九节十八节开始以后，一个字没有提耶稣基督，光讲律法。到了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句话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跳起来。不是说每次读起来跳起来，有一次读到这忽然跳起来。怎么讲呢？你刚才我一开始讲罗马书，就说这些经文对我来讲是解开罗马书的钥匙。为什么呢？因为十七节说保罗讲的福音啊，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里说神的义怎么样？这里怎么说？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你把两句话放在一起，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啊？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两个一样不一样啊？很像很像。也就是说律法不能叫人称义，福音可以。从来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称义的，但是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我听见有一个传道人这样讲，他也是用自己的话来讲，他说律法几千年来只做一个工作，定罪。前面讲的律法使人之罪，从来没有称义过人。两千年来到耶稣基督，不止两千，几千年来没有称义过一个人。你很好，你干得好，完全按照律法称义了没有？只有人法利赛人以为自己靠着律法称义，没有。而且呢，律法的义跟信心的义不一样啊，到第十章讲这个问题。所以这里说如今神的义，如今什么意思？这个如今可以是指的保罗写这封信如今才知道，那当然保罗不会这样说。这个如今呢，最好的解释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等到耶稣基督救赎显明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可以显明出来。底下再加了一句非常重要，可是不能没有的话，若是没有的话呢，保罗变成异端了。他说什么？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你想想看，律法和先知为证，证明什么？证明保罗这样一句话，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神的义到了现在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了，可是不是一件新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律法已经写好了。而保罗说律法和先知证明有一天神的义要在律法以外显明，不是按照律法显明。这句话非常非常深的，也就是说保罗今天我传这个信息，刚才我说你可以说如今这两字是保罗的时候到了，他解释圣经把福音解明了。但是保罗是说如果是我解开圣经，那不是我的想法，不是我发明的。所以刚才我说保罗的传统，保罗的权柄是什么？圣经。保罗虽然是神呼召他特派神传的福音，传神的福音，我们读到这里也明白没有第二个人像保罗这样清楚。但是保罗的权柄不是自己，也不是仅仅啊，耶稣叫我来传福音。你说有人今天说我奉圣灵的名，我觉得蛮可怕，我们不知道他对不对。圣经摆在这儿，保罗说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律法和先知给我证明， 什么叫律法和先知啊？律法刚才我们说过，只是整本圣经。先知在古时候已经说了，已经早就宣告了。啊，上次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我其实印象很清楚，几个男生唱律法，就不是律的，先知早已说明了，耶稣基督要降生，先知早已说明了。这里说神的意义要在律法已经 以外显明，是借着律法和先知书的，先知说的。所以当你去读这些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里面对于旧约的应许，就是神的意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里才第一次出现耶稣基督的名字。在这个场合呢，也可以特别说到，在律法和先知中间证明耶稣基督要成全救恩，才能够使律法之外神的义显明出来，福音才能显明。怕几件事情一下焦点集中在一个如今两个字上面，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而且不是我说的，是律法和先知为证。证明什么呢？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里呢可以解释成这个第一章保罗讲因信称义的另外一种解释方法。上次我不是说过这个 Cranfield 有12种解释的方法，黄子佳找了 Cranfield 的书，还有其他说这句话有12种解释的方法，这是其中之一啊。我上次也引用了三种马丁路德的讲法。这里呢我相信比较安全可以说呢，那这里所说明的至少在本文中间证明，保罗讲到这里呢说到啊，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因为你知道因信称义这句话，因信本于信以至于是信，是指着义来说的，神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神的义你相信，所以他就加在那些相信人身上，本于信以至于信啊，神的义显明出来。他说呢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特别注意这个字加上去的，这是 imputation 算出来的加法，加给你的啊，并没有分别。这里并没有分别当然指的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在其中，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我们在传福音说常常用，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也可以说是第一章十九节之后所有的解释。如今却蒙神的恩典，这个如今跟二十一节恩典如今是一个如今啊。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里开始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白白称义，开始提到耶稣的名字，没有分别。好，所以保罗到这里呢他引用旧约说明了什么？他说明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个最重要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第二，不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在律法定罪之下，凡有血气，没有一个律法成义。第三个，神的义可以在律法以外显明。所以这个三件事情，第一个，没有义人，没有人靠律法成义，但是呢，律法以外可以显明，那就是福音。必须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人才会珍惜什么叫福音，因为你做不到的，行律法做不到，不能称义，但是接受耶稣基督，你相信他就已经显明。所以你有了这个呢，就带进了新约里面所有一个所有一切最大的真理。当然你注意到这个命题，保罗这样的一段两段三段下来不需要证明，因为他已经证明人不能称义，而人必须在审判中间，那是一种你必然的逃脱的唯一的路。在这里并没有强制人接受福音，只有愿意得着神的人，神的义的人可以得救。我们不能强迫人得救，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明白自己犯罪的话，他没有得救的需要。如果我们传福音只是告诉他你有罪你有罪，这不是福音，实在是祸因，他本来不晓得还好一点。但是如果不指出罪来，他不会想到需要救恩，所以必须提到罪，罪叫人不舒服啊。我们传福音有这样经验，当你想到罪是没有人舒服的， 可是保罗这里所有的论点不是说你自然你必须的，这里包括一个人的需要在里面。如果你不觉得亏欠了神的荣耀，你不觉得自己犯罪，你不会有救恩的需要。所以呢，这一个从第三章后面22节一直到末了31节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陈述，一个伟大的陈述，来说明呢神的义跟救恩的计划，神的公义跟救恩计划。神的救恩他所有的进路是根据人的需要，而神在律法和先知上早已明言要在律法之外把救恩的路给人看见，这是凭着信心啊。好，我们几个问题，律法能不能显出神的公义，能不能显明神的公义，能不能显明公义，为什么说能的人为什么，你我不要随便说能，为什么能显出神的公义啊？我替你回答，因为律法说到神的性情，对不对，说到神公义性情，神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律法能不能显明神的公义呢？刚才说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所以客观的来讲没有一个人，律法没有办法显出，不是显出来，律法没有一不能叫一个人因为行律法而称义。所以神的律法是不是神的公义需要在律法以外再显明，不仅证明神是公义的，也能叫人称义。因为神的公义这件事情呢还是两方面，一个神本身公义，第二个神能叫你成为公义。假如一个人能够行律法称义，就是说我靠着律法知道神的性情，我就会成为公义，对不对？真正怎么显为神的公义呢？刚才我们在这第一章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解经家 stuck 在这个字音上面，神的公义不是他本性的公义，是他作为的公义，审判的公义性，对吧？我再退回来讲，神的公义如果是神的属性，那就神本身公义就好了。可是神公义的作为一定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能使那些人称义。所以义里面有两个讲究，一个神自己是义的，第二个神叫他的子民称义。怎么称义法？律法有没有做到？所以神怎么证明他的公义？借着福音。因为借着福音能叫人公义，我一直在讲的问题，基督徒不是不公义，基督徒不可以马虎，信徒总会一定要有神的公义在他身上，即使做不到神也是要你成为公义的人，彰显神公义的人。怎么样？借着信心来，不是借着律法。犹太人以为借着律法能够叫他成为公义的人，所以他不要神的审判，结果证明错误，证明不可能。所以这里的讨论律法能不能显明公义，只显明一部分本性的公义，但是神作为的公义没有做到。律法能不能叫人称义？不能。什么能叫律法人称义？福音，基督耶稣的福音可以叫人称义。这个称义不是仅仅称义而已，把义算在他身上，要出来的，要算出来的啊。所以呢是加给那些相信的人。这里保罗也等于在解释什么叫因信称义，为他也说明为什么只能用因信称义的办法。第一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办法凭着这个行为称义，亏缺神荣耀。如今呢是一种非常意外的，不料现在真的出来了啊。所以他底下讲了，我们读这段话啊，我刚刚应该先把经文读了就比较好说了啊。看看啊，我们看看24节开始，如今却蒙神的恩典，这样好了，从21节读起。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神，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好，这句话最后一句话暂时不讲。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三十一节暂时不看。二十三节到三十节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statement， 这里面提到刚才我们所讲几个基本的事情。现在就是所谓人不能够凭律法称义，现在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称义呢？从二十四节的开始，如今却蒙神的恩典。第一个，称义是恩典。然后呢，因耶稣基督救赎，称义是因着救赎。第三，就白白的称义，称义是白白称义。这三件事情，称义是恩典，是救赎，是白白的，这是福音啊。所以呢，这个称义的问题就是被神接纳称义的问题啊。这里呢，很强的旧约的背景，神设立耶稣的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是借着是凭着他的血。犹太人都知道什么叫挽回祭，就是献上祭物，使我们的罪得以得赎，使我们被神接纳，能够和神和好，能够在神面前生活啊。所以这里呢，他解释挽回祭的意义，因为这里是回到旧约的设定，回到先知和律法。挽回祭的观念犹太人很熟悉，耶稣的挽回祭是凭着血又因着信来显明神的义。这话怎么讲？你把它分立，把它列在一起就看见了。耶稣的血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已经流血，祭物已经被献在祭坛上面，但是没有信心的人不能支取。旧约里面保罗在这边强调，犹太人是凭着律法献上祭物，但是他忽略一件事情，你所以肯凭着律法献上祭物，是因为你有信心。一个人若是没有信心，他绝对不会凭律法献上祭物，会吗？我干嘛？他一定对于，不是对于方法有信心，而是对于这个方法背后所给方法的那一位有信心，不管你是摩西或者神。所以这里保罗特别出来提出来，你需要因信才能够得到救赎。所以这里呢，一个血一个信显明神的公义。在旧约的时候，人凭着律法献祭，神必须接纳他，因为神话这样说的，他这样凭着信心到神面前，他就显为公义。保罗把这个观念用在新约里面，对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完全没有意思要推翻旧约献祭的事情那个观念，而是说耶稣基督真实的挽回祭是代替了旧约里面，也就是实化了旧约里面每一次信心的动作。当犹太人凭着信心去献祭的时候，今天我们基督徒就知道那不是律法，那是因为信心。因着耶稣基督成全的公义啊，成全的救恩，我们凭着信心啊。所以这里呢，旧约里面那种 ceremonial 仪文的献祭带给人righteousness 赦罪的平安，赦罪的公义是借着仪文表现出来。保罗在这里用信心代替了仪文，或者说用信心说明仪文的真实内涵。什么叫挽回祭呢？挽回祭的意思底下解释了，宽容忍耐，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里呢，又要看到先时跟如今两字。挽回祭意义叫做宽容忍耐，意思就是说可以从几方面来讲。从新约的观点来讲，神一直宽容一直忍耐， 要我们悔改，这是没有，这是跟旧约新约跨越旧约新约的说法。但是如果从新约的角度来看，那么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是指的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用旧约 ceremonial 礼仪的方法献祭，神还在宽容忍耐，一直要到现在耶稣基督献上了他自己的血作为挽回祭之后，实质才发生。所以有两种解释，如果你接受后面一种解释，就是说旧约里面所做每一件事情都是等待耶稣基督来完成，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什么？经史显明谁的义啊？不是人的义，是神的义。这句话如果你从后面刚才我们讲的方法，时代的方法，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他说到要做到，旧约的时候凭着祭物献上的，到了新约耶稣神做到了，神真正是把耶稣基督血当作可以收纳的祭物来赦免人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因为神已经照着他话成全了，神说话算话啊。当然如果你不这样转过新约旧约的弯呢，很简单的说也可以说得通，就是说神怎么样啊？这个用忍耐宽容，现在呢显明他的义，使人，这里解释什么叫神的义，这句话很重要。什么叫他的义？注意到不光是神自己为义，这里的定义哈，什么叫称信耶稣？这么好在今时二十六节的话，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什么叫神的义呢？两部分，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第二个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说义的两部分啊，我刚刚应该先念经文就好了，现在就知道了，你们知道我的思想哪里来。因为保罗在这里说，神不是以他自己为义为满足，他也要让他的公义在信的人身上发生，这是神的公义。所以不仅他知道，要人知道他自己是义，神是义的，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神的公义。 OK，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所以这里也是对犹太人说的，没有可夸的，因为不是你的行为，若是用立功之法就有可夸的了，用信心的方法，用信的方法没有人可夸。所以看定了，保罗说在这里说二十八节，所以我们看定了，看清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底下的话呢，是为了整个罗马书铺路。二十九节开始，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神吗？刚才我已经说了，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以为他只有是犹太人的神，救恩只是为了犹太人预备的。那这个呢，把福音从犹太教里面超越出来，变成普世性的宗教。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的？没有可夸的。用何法叫人不能夸口呢？用信，不是用立功之法啊。Merit 啊，这个呢，这节经文呢，在马丁路德的书里面讲的特别多。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罗马教那时候用立功之法，他特别辩论这个，所以他下了结论，看定了，唯一的关键就在信心。啊，他又回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的问题，希利尼人问分别。啊，这段很了不起。保罗这段论述要好好思想，我这样很快讲过去，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自己读，读的时候要一段一段的读，一节一节读，读到能够进入你思想，差不多你能背出来。为什么？你经过思想就会找他的思路。你等他会背的，你不努力去背哈，理解他思路到一个地步，这段经文自己会背了，那就差不多你懂了。这么多解经书都在这个地方大下文章，但怎么说怎么说，还是再回到最原始保罗讲的话最好。我们都不过解释保罗话而已，保罗在这里思路非常紧凑，严丝密扣。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不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所以这里呢，以后你看见当他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特别提到万国要因他得福， 这跟加拉太书里面的思想很靠近，但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这也是为什么他有普世宣教的原因，有普世宣教负担的原因，不是很狭窄的犹太民族意识。神既是一位，就要因信，注意这两句话，神既是一位，他一样的，神没有改变，所以他就要因信称义，不管是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都是因信称义。所以保罗说，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的受割礼为义，也要因信称的未受割礼为义。这句话把受割礼未受割礼拿出来，就是一样的。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义。当然，因信是我们的信心，因着信心称那些信耶稣的人为义，或者说因为神的公义需要称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不管你受割礼不受割礼，还是要因信称义。受割礼也要因信称义，不受割礼也要因信称义，因为你受割礼受律法并没有称义，神没有称你为义，你正好证明在律法底下你不能称义。唯一的办法，唯一的解救，就是因信称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这段是开启的第五章啊，第四章，对不起，第四章第五章啊。那今天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啊。所以呢，问题在这里，问题来了，除了保罗以外，有没有别人也看见因信称义道理？保罗是不是第一个发明的啊？早出亚伯拉罕来，早出大卫来，保罗厉害就在这里。他说我所讲的真理都不是我发明的，圣经里早就有了。所以律法和先知为证，不仅是在第三章里面讲，他就是因为律法和先知为证，找到圣经里面亚伯拉罕怎么说，找到大卫怎么说，这两个人他们总不能不服气吧。所以保罗并不是在新约才发明因信称义，他是证明说旧约里面本来就是因信称义，我们不过不明白，去努力的行律法并没有真正得的信心的好处。所以他这里呢引到下一章，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因为那些守律法的人是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有信心对吗？他接受割礼。大卫有信心对吗？他接受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所以倒过来，只有那些有信心的人才会去坚固律法，没有信心的人受律法的限制，而希望借着律法成全没有达到，希望借着律法成义没有，但是因信称义的人坚固律法。这句话要记住哈，今天很多基督徒以为因信称义废掉律法，没有，坚固律法。保罗讲的，我们不能把律法放在一旁，不能把旧约条文都放在一旁。当然我们不需要 ceremonial， 不需要照着仪文，照着里面的经义，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话。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